原则是公义啊。那你不要讲基督教最后是慈爱哦，基督教是慈爱跟公义要并存，因为慈爱一旦没有公义的话，慈爱就变成滥爱，就会出问题了。所以这里有一个高难度的逻辑的那个、哦啊、这首诗歌他当然没有像我这样啰里啰嗦讲一大堆、哦、他就是把两个歌词就摆进去，所以我觉得写这首诗的人他的神学底子应该是蛮深的，他用的那个影象征，他当然他用耶稣的比喻、哦、也是蛮好的，这是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哦、的原因。好，我们开始来讲我们的创世纪，我们现在开始、看到那个三十章，就是我们第43页哈，42讲完了嘛，对不对？你们拿到43了吗？有哈，43页。好，我把那个圣经弄出来哈。对，等一下，我看有没有。No。我需要去抓我的圣经。哦哟，哎呀，没有，我现在有抓到了。这个也许是旧的，没关系。好，我放到你那边，你可以帮我，谢谢。你等下来有吗？哦。好，我们谢谢焕伦兄哈。我们看31章，创世纪31章。就是雅各要回家哈、哦，他要开始回家。那这个让雅各回家的有很多因素，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他发现呢，他的那个岳父哈、哦，跟他的那个应该叫什么，他的太太的弟弟应该是古尔了哈、哦，好像那个最近脸色不好看啊、哦，他有观察哈、哦，所以他听见。他先听见，他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就因为古尔哈，然后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借我们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或是财富哈。好，那再回来，好，那所以呢，这个表示呢，那个拉班的儿子呢，要么就是已经不在乎雅各有没有听到，要么就是。恭维不涉及啊，吼，这背后讲人的歹话吼，讲到让人家听见吼，要么就是傻瓜了吼，就是不晓得那个，要么就是他们就是要让他听到，我不晓得这个拉班的儿子是哪一种动机的，有的就是得是不要你听啦，那我就想起我自己那时候让我高中的时候信仰很挣扎，就是我在教会听到。有一个老姊妹在跟另外一个会友说，蔡丁乐园到上个月死，唔去上班，佮逐日来教会。那时候彰化教会在建堂，我想吼，大概是上个无法度要来头地更紧去卖啊。 哇，我就非常生气，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啊？那个是老姊妹，所以我想她大概是不是故意讲给我听，是不小心不知道。我的姐姐跟她屁嘛，那个小孩子她可能没有想到我就是抓丁乐一件哈，她也没有想到那句话对我伤害那么深啊。其实那个伤害让我变成基督徒了，啊，这个是有一个过程啦哈，就是因为当你被伤害很深的时候，你里面那个最不好的东西就被激发出来了，啊，你才发现。原来你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好，那么善良，才让我决定说，那我需要耶稣。这个很奇怪，就是说，如果你的环境都很顺利的时候，其实你的黑暗面，你自己不会感觉，它会一直乖乖的沉在那个你的心的深的地方，因为不该刺激，它不会出来跳舞了哈。可是被刺激的就跑出来。那我不知道雅各是不是也是这样哈，被刺激的。但我不晓得是他这个躲巴的哈，那不小心让他听了，还是他们故意，就是要让他这样，就是说，雅各生气啊。那你知道背景吗？我们去年讲的就是雅各其实是智取，不是豪夺了。你知道吗？他怎么可能强呢？他一个人而已，对不对？那他的约后又是很厉害的，就是我们说吸血鬼哈，就是会想办法把人家的都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那样的业务，他拼不过他嘛。可是上帝就帮他弄一点什么基因工程，有没有啊？当然现在我们不知道那个树枝的颜色怎么影响羊的基因了哈。Anyway， 现在我们医学已经在玩这个游戏了，我们不要以为那个不可能哦。很多治疗都涉及基因。那当时雅各就是开始弄这个东西，结果他的致富其实是那个方法致富，不是用抢，可是他们就是说弄一抢劫哈，然后得到这些财富。好，第二节，好，这个是看见，对不对？刚才那个是听见，有没有？听见还有可能，听错了，还是说怎么样哈？那看见的话就更实在了哈，一般来讲，我跟你讲一句话，就是说，看见的比听见的还准，你知道吗？因为哈，讲话，咱可以当假啦。哦，可能是他的儿子不注意到雅各在旁边，如果注意到的话，我们都会修饰。我们的语言是最会欺骗的了，可是我们的那个容貌哈，常常你管不着了。好。我们人在人沟通有两种，一种叫语言沟通，一种叫非语言沟通。当语言沟通跟非语言沟通所表达的信息不一致的时候，你要相信非语言沟通，懂得我意思吗？就是他的敏捷，他的音调，就是里面没有话的那一个部分所传达的是比较正确的。举例来说，当这个先生跟太太讲话，讲到一半，先生突然跑出去，那门就很大声，砰，关得很大声。然后太太说：“你在气啥？我哪有在气？”好，请问你要相信那句话说我哪有在气？我哪有在生气呢？还是他讲是这样讲，其实他是跟你说我很生气？你相信哪一个？啊，他走很快出去，然后门很大声砰起来。然后他讲我哪有气，那个声调吼，就是气的声调嘛。好，还有他脸的表情，所以我说就是这一些啦。所以我说雅各看这个就知道更糟糕了，因为这个很准，这个的准比那个话更准啦。那他现在不是不一，他两个都一致。他的骨啊，拉班的儿子也在嘀嘀咕咕，然后他就要求证嘛，雅各也是很小的，他就说，那是囡仔人乌人讲，唔知啊吼，还是怎么？结果一看不对。他的岳父啊，他的舅舅啊，脸色也不对啊，他爱的在戏啊。那这个不是小孩子乱讲，还是说怎么样？因为很准的哈。那这种我们在医学上叫做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哈，就是说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哈。医生哈，病人来挂号，医生都会先听啦，听讲故事嘛哈。你为什么来找我嘛？哈，为什么要花钱花时间？就是哦，我本来就喝喝啊，不来就安那你。那可是病人有时候会哦，避重就轻，有时候会讲不清楚。 有一些啊，他不想让医生知道的，他就不讲，知道吗？他只讲他要让医生知道的。可是医生还有一个绝招，他会观察嘛。啊，这个观察就是说会演，不是病人讲的话，比如说他会看他的怎么眼睛啊，嘴巴打开看一看啊，还会听他的呼吸的声音啊，摸他的肚子啊，哈、哦，那个我们叫 sign， 好、哦，所以我们医生 take history， 听了他的话，听了他的故事以后，我们还会去看，还会摸，然后我们才一起做诊断。那所得到的资料，一般来讲，医生发现的东西比病人讲的是更客观。就是说，这个会员沟通看见的，然后啊找到的那个 sign， 会比他描述的心痛会更有。当然，两个都要考虑哈。那雅各在这边就是两个都一致哈。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我就说，雅各是亲耳听见，或是间接风闻，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哈。拉班的儿子很聪明，没有在雅各的面前讲。可是呢，都有一挂婴儿人的团婴儿围，有没有？对不对？其实他们是你干嘛点的邻居跟朋友的讲话讲，我那个姐夫吼，就在那边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吼。啊，结果那个人不幸刚好是雅各的好朋友，然后隔天就跟雅各一起去喝酒，说你怎样不恁姑啊吼，长得讲也排位吼。你这个在哪里最厉害呢？在教会。我们叫做分享哦，有很圣洁的名词来讲这种哈、哦。那在外面我们叫三姑六婆了哈、哦，这个对女性有一点不敬了哈、哦。其实男的也会了哈、哦，就是会说，其实我不应用的哈、哦，都把人背后的话啦啊，我们就觉得我是为你好呢哈、哦，好、哦、对不哈、哦？我跟你讲哦，人你讲你啊那哈，哦，表示我是跟你是好朋友，我跟你通风报信嘛哈。哦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 anyway， 雅各听见了哈，雅各听见了。然后拉班的儿子呢，对他这个以事实不符的抹黑毁谤，哈、哦，我们看创世纪30:35，这个就是拉班的做法哈。所以雅各根本机会都没有啦，因为拉班就把那个文的、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斑的、杂文的、母山羊，还有黑色的绵羊挑出来，交在他儿子的手下。干嘛他要做这个事？他就是要让雅各，血本无归啦。这个因为雅各跟他讲很奇怪的条件嘛，就是说我给你养那个纯白的羊，万一生出黑的话，那个算我的，啊，那个机会是零嘛。啊、拉班也很聪明啊，万一有一只黑公羊来的话，他生的羊就会斑的，就会黑的，就会跑出来嘛。所以他就把那些可能产生 不白的所有的那个可能的羊呢，都挑出来了，然后给他的孩子养，而且还让他们隔3天的旅程，所以羊不会乱跑，不可能去混在一起。所以拉班很清楚做他的预防嘛，哈。我们看31:39。你看拉班除了预防雅各有可以有收入以外，他还很苛刻、哦、他说野兽失的我没有带给你，我自己赔，白天晚上被偷的你都向我要。所以拉班不是一个太好的那个老板、哦、就是有任何损失是你的，有任何收入是我的，大概讲白了就是这样、啊、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去抢夺啊，拉班的财富呢、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照约定加上自己的基因工程而致富了哈、哦。我们看30:32，他说：“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有点有斑的啊都挑出来，这个就是我的工价。”杂种的杂色的就是我的工价。好，再来33，下一页。然后以后你来查呢，还在我手里的，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就是偷的。啊，这个就很简单嘛，就是以后我要离职的时候，你看我的羊里面东西杂种的，都是有点有斑的。如果有一只纯白的，那个就是我偷的。 因为那个不应该是我的哦。他这样就是很清楚跟他讲这样啊，三十四节。那般说好啊，我情愿照你的，所以这个就是契约嘛，工作契约报酬是这样子哈。然后三十七节，那雅各就是用基因工程，我讲过，他用他的一些技巧哈。好，三十八节，然后就是羊在喝水的时候，他就做一些这个，所以是在那个精子卵子要结合的时候，他要影响他的哈。三十九节，那生下来就产生这个，是用这个方法，不是去偷或是去抢哈。好，那我们看我们的讲义，所以我说他是跟他讲好的约定，然后加上自己的聪明智慧了哈。那三十一章第二节，雅各对于拉班儿子的抹黑毁谤，内心有一点不安，然后他要求证，所以我就说 evidence based 哈，并不是讲的听了就算哈，因为红瞎嘛哈，他要去求证，所以自己开始仔细观察岳父大人的脸色。那这个就是我说由风闻到眼见。好，我们看约伯记42章。第五节，这是约伯，约伯讲了一句很短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从前风闻，现在眼见。”啊，从风闻到眼见，每一个基督徒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需要有这样的过程。一般来讲，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先从风闻开始的，听人说的啦。因为如果没人跟你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耶稣嘛，对不对？所以听人说那是他的东西，你只是我们叫二手货基督徒啦，你是听嘛，但是你没有经验嘛。比如说人跟你说那真好吃啊，你就说我听我的朋友说那真好吃啊，你有吃就没啊，那就我就没把握，因为你只是风闻嘛。可是眼见就是你亲身的经历， 你不是只有知识变成有经验的时候，我亲眼看， 你知道吗？我亲手摸的，我有吃过，我那个说服力就很强。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只有礼拜天听牧师讲道做基督徒，这样这不知啦，因为那个一直都是二手货的基督徒，一直到你自己可以经验到上帝的实在的时候，那就你的了。有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说，你在跟人说，你不要说这臭老师在那边说的，那你就是传耳语啦。就说我想一想，我觉得是这样，那啊，多做一个那个就变成你的，知道吗？因为你自己有进入那个思考，自己有眼见。那我想雅各在这边，他不要以听见拉班的儿子这样的一个风闻就判断，我想他是小心的，他是聪明的，他要加上他的眼见来支持那个风闻，看是不是这样。结果不幸是这样，因为他发现拉班的脸色已经不如从前哈。所以我这里说，孔子也教我们这样嘛，就是察言观色嘛哈。言就是用听的嘛，观色就是用看的嘛。所以上帝给我们耳朵，给我们眼睛哈，就是详细去看，那人就躲不掉，人就躲不掉哈。那么就故为公出门看天色，对不对？那入门呢，看脸色哈。如果你看他脸色不好哈，你就可以休想呢哈。啊，你公公哈都不会看那个脸色，你就倒霉，太的地方哈。嘿，一般来讲，小孩子如果在很不容易的环境长大的，他很会观察人家的脸色。啊，如果那个被娇生惯养长大，一般看不。人家已经那个冒火了，他还没有看到哈，他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哈，所以这个是会观察啊，可以帮助。然后第三个就是 calling， 所以我说雅各决定回乡，其实有很多因素。第一个，他听到他的小舅子对他的抹黑；第二个，他看到他的岳父对他的气色不对。那个脸色不对。第三个，他听见耶和华跟他说可以回家了。那我不知道这三个 在雅各决定要回家的路上半年多种，就是如果百分比来讲多种的比例， 我不知道，前面这里还有三个位置，前面这里还有位置，这个地方比后面好，没有问题，就来来来，让更慢来的人坐后面好了，这里还有，没有关系，爬上来没有问题。好，耶和华，可以的话，先坐中间的位置，让旁边的位置给更慢的人。好，谢谢。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祖就是阿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父就是埃撒、以撒之地，就是迦南地，就是故乡。”刚才我们不是唱那个歌吗？就是耶和华跟他说：“你可以回故乡的，到你亲族啊、哦，所以故乡就是心所在之地，就是你的亲族，特别是阿母啦。”可是，就我的了解是，他的阿母已经不在了。可是雅各不知道，那时候没有 MSN， 没有 email， 没有哈、哦。那然后上帝给他一句话：“我必与你同在。”那等于是这句话其实是重述他在伯特利逃难的时候上帝给他的承诺，上帝重述。可是上帝那个是说：“我会带领你，我会保守你，那我会带你回家。”但是没有说什么时候，现在告诉他说 This is the time， 你要回去，这个是说时机到了。所以雅各等到这样的一个时机。好，那我们来看31章第三节，这是我的诠释，就是说雅各是不是看见岳父的脸色不对，听到他的小舅子的那个对他的不好的抹黑，然后内心就不安了，我要怎么样呢？装聋作哑然后继续这样下去吗？如果他们这个恶化的话会不会对我不利？因为他是 孤家一个人嘛，对不？没有个人的男孩子、哦、那他如果万一他们要对他怎么样，他其实没有办法了、哦、那怎么办呢？那、啊、回去哥哥是不是还气我？所以他其实有点进退两难。他之所以跑来这边娶了两个老婆，就是为了逃难、他骗了他哥哥，他哥哥我那是放风声、哦、说要宰他，他就跑了嘛。他妈妈也劝他跑嘛，就是这样。所以呢他不晓得，所以或许我就说他就祷告。你什么时候会祷告？不知道要怎么时候祷告嘛，这样说对吗？就是左右为难的时候，当你发现有困难，那你要做决定， 我要回去不回去，还是要怎么样，还是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那是一个祷告的机会。一般来讲有信仰的人在那个时候祷告的 百分比比较高啦。好、哦，我们都求神带领我嘛，跟他说到底是左边右边。其实不要说基督徒啦，拜拜的人也常这样，他们方法就是拔杯嘛， 你知道吗？好、哦，这个要买不买、哦啊、这个要带不带、哦啊、要怎么样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去庙里面、虔诚的献上一些生理，然后就拔杯嘛。其实拔杯目的就是说要求一个 guidance 嘛，就是 是左是右是行还是停、哦、就是给我一个带领嘛。所以呢或许啦，我猜测、哦、也许他祷告耶和华带领，或是他没有祷告，因为到这个时候雅各的信仰怎么样看起来也不太怎么样、啊、他是有一些上帝比如说告诉他说你等安娜安娜在探及、哦、有一些这个经验，可是我觉得他基本上还不是那种说神啊你要我去哪里我去哪里，我觉得他还没有成熟到那个阶段，或许他也没有想到要祷告，也许，但是呢，神就主动跟他启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是雅各主动的寻求，还是神主动的启示。圣经只有说，耶和华就对雅各说。所以，如果我们纯粹从圣经的表面来讲的话，是神主动的机会比较大，因为圣经没有说雅各祷告，没有讲这样。像那个以撒。他老婆不生的时候，圣经就说以撒为他的老婆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可能没有讲清楚说一个就好，所以就变成双胞胎，因为他祷告很多次上帝可能高酬了、就是啊、就给他两个。好， 啊，这里没有、哦、所以我想比较可能是上帝的恩典直接跟他启示，然后耶和华要雅各回家，那这个家就是耶和华应许要赏赐给亚伯拉罕、以撒还有后裔的迦南地。好，所以呢，对雅各来讲，这个回家呢，比我们刚才唱的鸿鹄的故乡呢，还有更深的一层意义，因为这个有上帝对阿公所承诺。那他的祖父之所以离乡背井，就是因为耶和华告诉他要离开哈兰，要离开乌尔，到我要你的地方，而且那里不是我要你那边，我要给你的后代住在那里。那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就抓着这个，所以他们有一首歌叫 This is my land、哎、This is my land， 这是我的土地，有那个很深的那个神学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这句话之地，这句话、啊、其实不是像我说、哦、回彰化这样、哦欸欸、不是，他有很深的那个他们家族的信仰跟神之间的应许跟承诺的那个重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的、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好，这是耶和华第一次跟祖父、哦、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哦、我把这地，这是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我说耶和华跟亚伯兰之间最大的交易是两个，一个是地，一个是义、哦、他如果没有地，他就无立身之地，如果他有地没有义，阿玛不好以细细的耍，就是这个上帝要救全世界的个恩典就无所从续，所以上帝需要给他一块土地，他有一个地盘、哦、然后要有孩子、啊、因为他不生嘛，所以他一直在意这个事情，这个后裔的事情、哦、那亚伯兰就开始从事他的宗教行为，他筑了一座坛开始敬拜耶和华。好，我们看再来是十三章十五节，十三章已经亚伯兰在迦南地一段时间了，然后呢他跟他的侄子有一些争议啦，因为那个牲畜很多吼，就争那个水啦，吵架，所以亚伯兰说：“啊，你唔好啦，大概亲家吼，这样不好。”所以就跟侄子说：“那你决定好了，我们分开一点，那这样就不会吵架，大家建在一起也比较好嘛。”啊，这个阿杰是真，真慷慨啦吼，因为那个地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嘛。啊，这个罗德也就不客气了哈，哦，既然阿杰跟你讲吼，他就挑最好的，就是索多玛、俄摩拉附近。那个时候说。在没有天火焚城路，在没有那个天火焚城以前，是像伊甸园一样，哇，气候啊、水啊、蔬菜是最棒的。所以他就说：“啊，好啊，既然那我不客气啊。”他就挑了啊，没有想到最好的土地上面有最坏的人哈、哦。然后后来在天火焚城路再下来以后就，就整个就变成现在都不毛之地了哈、哦。可是以前是很棒的。那我不知道亚伯兰哈、哦，因伫咧安尼了，亚伯兰的感觉是安那？那我也感觉安尼。哎呦啊，这个少年的那不要想哦，无嘛，大家稍微参详一下是啊吼。哦，我大方，我你怎样给他当作空的吼、哦？啊，就把最好的都拿走了。在那边，上帝跟他说没关系。他说：“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你别烦恼吼，你慷慨我给你，是我在决定哈、哦。他挑是挑，他不一定会得到，这是也是一样哈、哦。后裔土地十三章十五节，这是在跟他的侄子事情以后哈。哦产生的。再来十五章十八节，这个立约、哦、我已经赐给你、哦、后裔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所以这个地越来越明显了，开始说你眼睛所看的，现在开始地界出来了，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东西越描述 越清楚，开始是模模糊糊，就是你会有后裔啊，也不晓得是谁、哦，那你会有土地啊，在这里说，这一条河就是南部埃及的边界嘛，就是他们现在那个加沙走廊的最下面哈。然后伯拉大河是上面两河流域，所以等于是从古文明的那个两河流域到埃及文明中间这一条，他们叫路桥哈，就是巴勒斯坦，就是给他的地哈。这个在那里，耶和华跟他立约哈。那你记不记得那个 那个立约哈，刚才那个，那个立约哈，有仪式，你有没有印象？耶和华要亚伯兰准备那个鸟，还有那个牛，有没有？还画饼呢，好、哦，然后呢，亚伯兰没有走过那个，耶和华走过，所以那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就是说，那个等于是庙前面赶鸡，赏给他的意思哈、哦，就是这些动物都破成两半。那当你在那边讲话，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照我说的做的话，我就跟动物一样被破成两半，应该叫不得好死了，哦，应该叫挡抓是吧？就挡抓。所以耶和华是，但是耶和华没有叫亚伯兰走，耶和华自己走。他说有一个冒烟的火把，就从那个中间走过去。所以那个是耶和华自我承诺，就是说你可以相信我，我下了这么重的事。告诉他这句话哦，好，再来，我们看17章第八节。好，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里就跟他讲说，目前是寄居的，那将来会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从 rental 变成是那个 landlord 哈、哦，就是。不是租厝啦，不是寄居，是变成永远的。那更重要多了一个，我要做他们的神。好，如果你有后裔，你有土地，很高兴，对不对？可是你跟神的关系呢？还有你的孩子跟神的关系呢？所以神一步一步的增加他的筹码，就是刚刚说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这三个当中，我觉得当然这是最重要嘛，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你有这个，你后面都有了嘛。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有三个老人，然后在门外坐，然后财富啊、名声啊、爱啊，然后一个人就跑去问他说：“阿弟妹礼拜哈，往后坐坐来来吃的。”他说：“我们三个不能进去，只有一个可以进去。”然后他说：“我是爱啊，我是财富，我是名利。”然后他就跑去问他老公说：“刚来当几个呢？要请多几个礼拜哈？”你是要钱，还是要命，还是要爱，这样啦吼？这个只能有一个，那个是印度的那个比喻哦。她老公想一想，或者想爱好了，那反正爱啊，只要你有爱，你就没有钱，也没有名声了吼。然后那个老人家好，谢谢，就爬起来。结果后面两个也跟着走吼。你不是说只有一个吗？他说我们还有一个潜规则，就是有爱的地方就有钱，有爱的地方就有。那是一个比喻，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我们叫做家和万事兴，你听过吗？哦，所以那个关系是所有的祝福里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不要为了拥有，不要为了 possession 去破坏 relation。亲子也是一样，很多家庭我觉得很遗憾，就是为了财产扯破脸，知道吗？就是以为东西比关系重要，他就要抢东西，不管关系啊，这是很笨，因为东西是暂时的，关系是长期的，有关系东西就好谈哈、哦。那这里我觉得这三个来讲，这个是拥有嘛，不管是拥有后代、拥有土地哦，但是跟神的关系应该是最重要哈、哦。再来，24章第7节。这是亚伯兰已经年老了，再来就讲到这后裔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儿吼太故意不要交女朋友了、哦啊、所以不交女朋友就没有后裔啊！他 年老了他担心，我想我们所有的父母，如果你的子女到某种年龄以后，会有亚伯兰这样的担心，说要怎样不去交朋友、哦、要怎样、我就很感谢、哦、我以前、哦我的同伴同学都一直在放红贴啊，吼，我是无用当去吼，就很羡慕吼。啊，阮三个那也拢无甲半只安尼吼，是有交朋友啊，可是有的一直换，有的不换啊，可是就是不结婚啊。那这个 这个只能什么宰相不什么皇帝不举及宰相也没有用啊，齁、哦、你啊太监啊太监都比谁啊还得不懂啊。然后啊这种东西很奇怪哦，你越父母越那个齁、哦、子女就越反弹齁、哦、本来想要给嘛咱不爱给他的可得惨嘛呢齁、哦啊、所以 也不管怎么样还好我们是基督徒还可以拼命祷告嘛齁、哦、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我是很啊人又在台湾、啊、他们又在美国啊几两几个几两几两几个收窄实在是没有办法啦啊没有想到齁、哦、现在下面给你转一点齁、哦、然后前年十月去年九月今年一月三个咚咚咚哦罗雷米啊哦台湾啊下面美国啊呢齁给耍料料啦齁、哦、而且不止这样呢那个第一年齁说诶有心啊然后哎呦哦还没变工啊齁、哦、叫做工to be那种感触是很奇怪，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孩子是不是，就让自己突然成为一个长辈，就是要升级的那种感觉。你的生命好像有一个据点，一个小据点，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第三说要结婚的时候，他本来是今年的七月，啊，今年的七月要结婚了，今年七月，但是因为他们兄弟姐妹很好。因为爸爸都在外面跑嘛，所以他们三个只好相依为命、哦、三个真的很好，我不知道好到那个程度，就是说他们计划是我的女儿计划是她可以把她的那个 practicum 就是那个 counselor 的那个执照需要3000个小时的那个实习、哦、她好不容易找到三个 part time 希望可以弄好，那估计还有多少时间然后再结婚、哦、本来讲这样大家都讲好了，可是突然就是老大的太太突然说：“哎，我有心啊！”就是为了这个，我们家女儿就开始跟她的男朋友讨论说：“哎，嫂嫂这样的话，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那时候结婚，她大概不会来参加，因为刚刚生小孩，还是说小孩子很小哈、哦？你知道小孩子很小不方便啊，哈、哦？那他们就希望嫂嫂可以参加，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等于是舍弃原来的计划就。”提前，那要那你太靠近的话，那个肚子太大，也不方便坐飞机，也不方便，所以就提得很前面，知道吗？啊，所以就变成这样子。那当我要去的时候，很多我的朋友跟我说：“你也考，好，你两个好心哈，两个男孩子娶老婆，当然很高兴嘛哈，我娶幸福哈，现在也是嫁女儿，而且那么远，而且还是嫁一个传道人啊，传道人弄个拍你啊，你知道吗哈？”传道很拍命，传道人老婆更拍命。不信你就问我太太。因为没有薪水，但是批评更最多，被批评最多。但是很不好扮演的角色。那奇怪的是，我没有哭哎。那我说我是不是怪人，还是没有感情，还是怎么样哈？我是很高兴，那种感觉很奇怪，就是说他是传道人，所以他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的女儿一生就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你就不在乎他们有多少钱，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刚才我讲就是说你要土地还是你要什么后裔还是你要关系啊哈，如果他们真的是专一的服侍上帝，因为我自己就是从医生变成不是医生走到今天嘛哈，那自己体会知道说跟上帝好的关系不是说一帆风顺，但是上帝会带你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安尼就好啊。啊，无你买什么比这更加好？吼、哦，你讲可以赚点钱，钱也不一定永远在身边啊，因为钱会长翅膀嘛。哦，这是我的感受啊。另外就是那个亲家吼、哦，也是牧师嘛。那个亲家亲母吼，为他们的儿子祷告很久，就希望是找到一个对宗教也是比较热心的。那我这个女儿就很奇怪呢。钱没多少，一日到晚去参加什么海短宣啊，吼，也没去非洲，也没去哪里啊，吼，我没有教他这样，可是他就是这样啊，可能就是这样让那个他的先生吼，就喜欢了，这个跟他对传统音讲有负担嘛，吼，那就注意他。那当那个他的男朋友跑去跟他爸爸妈妈说，我注意到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啊、他们就一直问说：“啊，因老爸什么人？”哈、哦，啊，他不知道啦，因为他说：“那个女朋友姓蔡啦， 然后姓蔡，然后就说曾经是东安的牧师嘛，啊，东安牧师姓蔡的只有一个啊，没有。所以老公感谢母呀呢，然后所以我的感觉是，我的女儿嫁到一个很接纳她的家庭。啊，其实这是做父母，我之所以不哭，很多爸爸会哭，就是担心说啊，女儿给他们在红乳液红皮肤呗，你知道吗？那个不舍，因为在我自己的家里，我会保护她嘛，对不对？啊，现在我保护不到，啊，为什么需要保护？就是怕被伤害嘛。我后来想一想啊，但是我都没有那个害怕，所以就没考嘛，就奇怪吼，你在靠啥？啊，想聊一下啊，吼，靠唔掂吼。啊，所以这个是关于后裔的问题吼，不是徒弟哦吼。那亚伯兰找一个最可靠的那个老仆人呐吼，然后叫他就抓吼，就是说天上的主，就是至高的神哦，带我离开户家还有本族的地。哦，就是变成流浪者哈，哦，对我说，好像我们看到那唱那个歌，就是那个什么，无家躲教了哈，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对我说话，还有跟我舅抓，把这个地给你的后裔，所以我应该要有孙子啊，可是我这个儿子不会交女朋友啊，所以只好请你帮忙哈，哦，那他说，上帝一定会差使者在里面，就是带领你，你就可以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那这是。亚伯兰为他的下一代安排婚姻的时候，跟他的老夫人讲的话，还是土地，土地。好，再来，这个是26章第三节。好，这是因囝，他的孩子呢？我不知道他的孩子不会交女朋友，是不是？就是他的个性就是比较内向哈，啊，每个人精啦，哦，不会去争，所以他很会挖井，可是很不会争，所以挖完人家就说，嘿，喜欢你偷地，你在我土地上挖，这个是我的井，好好好，他再挖一个，人家说这是挖你偷地，啊，所以他一直被人家欺负哈，然后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然后上帝跟他讲，就是以撒。所以寄居，因为他为了饥荒，巴勒斯坦其实常常会闹饥荒，所以他就跑到别人的土地，那个什么米勒，亚比米勒的那个地头上去，所以狼敌打狼把狼的偷得的是爱衰嘛吼，红欺负嘛，所以上帝跟他说没关系，他们会欺负你，但是我会跟你同在，好，这个关系同在，会赐福给你，我要把这些地，包括亚比米勒的地，都要给你跟你的后裔。我要坚定我向你的父亲亚伯兰所起的誓，所以这个土地还是一个重点哈。那第四节，那增加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好，这句话又多出来了。所以你注意看圣经在描述上帝的祝福，其实你发现他加一点加一点，刚才讲到说我做他们的神，我说他们的神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这样子的话，他们会让地上的万国得福，那这是最高的目的。刚才我不是说我们受洗为什么不马上死呢？因为上帝要借着我们让一些人因为我们得到神的祝福，这是最高的目的，所有的基督徒就是这个目的。当我们走的时候，其实你要离开世界，你可以问自己说，诶，我洗礼到我离开世间，我有带多少人，帮助多少人，让他们认识耶稣，因为那个比你做其他的事情都有永恒的意义。如果有永恒的话，其他的都是有今生的意义，比如说我发明多少东西，我赚多少钱，或是我做多少伟大的事情，那个不是不好，那个都很好，可是那个只有在今世，它带不到永恒里面去。只有一个被上帝的爱改变的生命，它会跟你一起到永恒里面去，所以那个是很有意义的哈。那这个也讲到这个土地哈，26章第三、第四节，再来28章第四节啊，这个就讲到这个雅各。将应许亚伯拉罕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哈。这个28章其实是雅各已经逃难哈啊，在那边做梦的时候，那耶和华还是跟雅各说，我会把应许你祖父的 这个地给你跟你的后裔，还是土地哈。那是三节十五节，二十八章十三节，就是说你有困难，我们人生会碰到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是神他同在，他就会给你开路。那当然你也要交一些朋友嘛，就不能说都没有朋友就叫上帝从天上掉下来。所以雅各他逃难的时候，耶和华就在梯子上，有的时候在旁边，I'm Yahweh， 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你那公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赐给，所以还是土地。这个给雅各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他以为上帝是住在他爸爸的家，他一直以为上帝是地方神。你猜什么？我们台湾人都像这样，所以被拜庙，你都要去北港妈祖跟，你知道意思吗？就是妈祖是在某一个地方乡下最灵啦。本来雅各以为这样，因为他的爸爸啊。休困吼，要早一点嘛好。他的爸爸跟阿公是住在巴勒斯坦的南边，别是巴，很南边。他逃难是往北边，要逃到哈南。现在逃到一半，逃到伯特利，他没有想到上帝管到那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我常常讲过说，如果你知道上帝无所不在，如果你知道上帝无所不在，你的坏事会做少一点。一般我们会做坏事就以为上帝住在礼拜堂，很少人在礼拜堂会大小声，很少人在礼拜堂会骂人会打人，不会，那是圣殿啊。所以这种把上帝举手化是一个危险。雅各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所以一切改动，原来上帝在这里我竟不知，这是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在那里又跟他讲土地，好，十四节，你的后裔会很多，还有东西南北开展。好，再来了，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好，十五节，同在。好，所以土地后裔同在，我觉得同在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同在呢，就不管你在哪里呢，他会保佑，会带领，会让他回到故乡，不会离弃，一直到应许成就。好，最后再看一个地方，二十一节，这是雅各的回应。雅各说，耶和华，如果你真的这样带领我，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个很重要。所以不是我们爸爸的上帝，我们常常说上帝没有孙啊，你听过这句话吗？你就说我爸爸是牧师，那跟你没有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所以这是雅各一个突破。他说我父亲的神，我祖父的神，我就要以他为我的神。这是个人要做的一个决定。我们休息一下好吗？到11点再回来。